第199章迷局。青云山祖师祠堂还是一样笼罩在苍松翠柏之间，庞大的身影若隐若现。只是这一片静默很快就被纷乱的脚步打破了。青云门下一大群人纷纷快步的赶到了这个祭祀历代青云祖师前辈的圣地。外观看去，似乎一切仍如往日般的宁静，但是走到祖师祠堂大殿门前，无论是疑惑的通天峰众弟子，还是心急如焚的苏如，都为之愕然的停下了脚步。苍松翠柏围绕下的祠堂，庄严肃穆的祖师圣地，此刻到处散落的都是碎木残屑，混乱不堪。偌大的祠堂大门处，原先的红漆大门竟然被整个打烂，连门的样子也很难看得出来了。在众人面前的，只是一个更加巨大而刺眼的狰狞的窟窿。祖师祠堂的外壁之上，几乎所有的窗户都被震得掉落下来，无数个或大或小的空洞出现在墙壁上。庄严的祠堂竟已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只有那祠堂深处的昏暗，似乎依然无视于从掉落的窗户和无数孔洞里透进的微光，轻轻弥漫在祠堂里。
不义！
苏如最先反应过来，也顾不得去管为什么祖师祠堂遭此巨变，一闪身冲了进去，希望能够看到自己想看的人。水月大师与杨长老、范长老等人也随后追了进去。祖师祠堂里似乎和外面一样，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所有曾经气象森严的一切都被毁坏，平整的石板碎裂了。硕大的琉璃油瓶也破了，甚至当众人走到那最神圣的地方时，被劈成两半的巨大供桌之后，那被供奉着的无数青云门历代祖师灵位竟然都散落了满地。一眼看去，不知道有多少灵牌被某种神秘大力硬生生的打成了两半，甚至更多。只是除了这满地的狼藉一片，众人竟是看不到一个人影。苏如面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水月大师眉头紧皱，踏上一步将他搂在怀里，低声的安慰了几句，随即转头对跟在众人身后的萧逸才道：
这里是怎么回事？还有道玄师兄呢？
萧逸才苦着脸，直到现在惊讶的神色也未曾褪去道：
回禀师叔，弟子刚才一来到这里，见到的就是这幅情景了。这与恩师这一个月来，他几乎天天都是在祖师祠堂这里进修的，弟子实在想不到除了这里他老人家还会去哪儿。
水月大师眼中担忧之色越来越重，欲言又止，便在此刻忽地从旁边传来了一声轻响，在场众人都是道行高深的人，几乎立刻都听见了这个声音。
有人！
杨长老迅速的判断出这个声音竟是来自那个被打断的巨大的供桌背后。全身无力的苏如猛然一惊，眼中闪过一丝喜色，站直了身体叫道：
不义，是你吗？
早有弟子跑了过去，合力将供桌翻开，那供桌也不知道是哪一代的祖师传下来的，巨大厚实，沉重无比。那几个弟子虽然也有些道行，但居然也要几个合力方才吃力的将桌子掀开。翻开之后，果然在瓦砾碎屑之下现出一个身影，同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呻吟。众人大喜，围了上去，但片刻之后却又是一怔。只见此人却并非田不易，也不是青玉门掌教道玄真人，而是那个一直在祖师祠堂中守灵的龙首峰弟子林惊羽。只见他半边身子一扇都被血染得红了，虽然也受了伤，且伤势不轻，看他的脸色也是苍白无比，似乎仍在昏迷当中。对此刻跪在他身边呼唤他的人一点反应也没有。苏如面上喜悦之色慢慢的消失了，随即被更大的担心与焦虑所代替。 水月大师站在他的身边，柔声的安慰着。杨长老面色铁青，环顾四下。青云门祖师祠堂乃是青云门中首屈一指的重地之一，既可与幻月洞府相提并论。此番竟然沦为这等景象，实是千年来从未有过之事。而更重要的，还是青云门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似乎随之而失踪了。
萧师侄，
杨长老转头望向萧逸才道：“
你确定掌门师兄是在这里吗？”
萧逸才望着那昏迷不醒的林惊羽，脸上神情慢慢的镇定下来，沉吟了片刻道：“
是，这一段日子以来，恩师的确只在这祖师祠堂里。平日弟子有什么事情请教回禀于他老人家的，也都是在这里。”
杨长老显然有些心烦意乱，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萧逸才咳嗽了两声，慢慢走进了杨长老，压低了声音轻声道：“
杨师叔，此事不宜拖下去啊，这么多师弟聚集此处，看到圣地祠堂受损，有害无益。而且听苏如苏师叔所言，恩师于大珠峰的田不易田师叔似乎还有隐情，只怕也与这里发生的事有些干系，不如先让他们退出去，我们再一一决断如何？”
杨长老猛然醒悟，连连点头，随即道：“
这些事儿我也不大做得来，掌门师兄一向信任你，平日里也是你搭理一切，如今你就临机决断吧。”
说罢摇头叹息，走到了一边，与站在一旁的白胡子范长老低声的商量起来。萧逸才对着杨长老点了点头，算是领命，随后转过身子朗声道：“
诸位师叔，各位师弟，近日祖师祠堂里突遭大难，只怕是有外敌入侵方才致死，所谓亡羊补牢，我等不可以坐以待毙。”
说到这里，他眉宇一扬，向旁边众通天峰弟子一人道：“
秦师弟，你带着十人立刻去祖师祠堂外围守着，任何人不许进来。万一这其中竟然还有敌人隐藏，发现之后也要迅速通报前山于我。”
通天峰弟子中走出一个高个子，拱手肃容道：“
是。”
说罢回头向左右招呼了一声，连指数人立刻快步的走了出去。此刻祖师祠堂里都安静了下来，只有萧逸才居中站着，旁边虽然还有几位长老辈分高过于他，但此时此刻看上去似乎他才是青云门的主心骨一般。萧逸才又道：“
常师弟在。”
随声走出一人，面容坚毅，却是当年曾带着张小凡等人上山会武，又与大珠峰大弟子宋大人曾有一战的常剑。萧逸才点了点头道：“
常师弟，眼下最要紧之事莫过于找到恩师，由他老人家主持大局，便什么也不怕了。虽然这里似有大事发生，但恩师他道法通神，天下无敌，寻常妖孽绝不能侵害了他。你带上八十人，不，人越多越好。你带上150人，从通天峰上往下找，前山后山都要找过，万万不可错过了丝毫线索。”
常见的面上深有忧色，显然也知道萧逸才虽然前面说的好听，但最要紧的却是最后一句，当下更不迟疑，沉声答过，便迅速招呼众人走了出去。看那人数，显然还不够萧逸才所说之数，多半还是要到前山去调兵遣将的。这一大群人一走，祖师祠堂顿时显得空阔了起来，大致上只有几位长老辈的人物和萧逸才，还有跟在水月大师身后的文敏，最后就是仍然昏迷的林惊羽了。萧逸才叹息了一声，转身向朱长老行礼一礼，低声道：“
诸位师叔，今日青云门又有大变，弟子临机善断，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师叔责罚。”
苏如和水月大师都没有说话，杨长老点了点头道：“
萧师侄，你不必自谦，刚才你做得很好，现在我们几个老头子还需要做什么，你只管吩咐，不用客气。
萧逸才沉吟了一下道，如今事态不明啊，我们还需要小心谨慎，几位师叔还请就回各自山头，若有万一也好对各自门脉有个照应，只可惜这位龙首峰的林师弟尚昏迷不醒，否则我们问问他，只怕便能知道一切了，毕竟当时只有他一人在场的。众人一起皱眉，俱都是心事重重。苏如此刻在水月大师安慰之下，也慢慢的平静了下来，毕竟田不易人影不在，虽然担心，但终究还是有些希望的，也便不那么紧张了。听着萧逸才一路调遣，他心乱如麻，只盼望着田不易不要出事。便在此时，他目光扫过躺在地上的林惊羽，忽的眉头一皱，低声轻呼了一声，咦？水月大师站在他的身边，威愕道，怎么了？苏如一指林惊羽道，他手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众人都是一惊，萧逸才快步的走到林惊羽身边，将他的身子轻轻的翻转过来，果然只见他压在身下的右手里赫然紧紧的抓着一块长方形的黑色木板。萧逸才伸手去拿，不料一拔之下，木板竟然动也不动。林惊羽虽然昏迷，但不知怎么竟然将这块木板抓的是严严实实，丝毫也不曾放松了。众人看的眼里都是疑惑不解。范长老走到一旁转了一圈，忽然道，
这木板好像是供奉的祖师灵牌呀。
水月大师定睛看了看，点头道，不错，便是灵牌。萧逸才费了老半天劲儿，这才慢慢掰开林惊羽抓得紧紧的手指，将这块对他来说似乎重要之极的灵牌拿了出来。众人都围了上来，身为这场变故的目击之人，林惊羽如此在意这块灵牌，显然大有干系。不料一看之下，众人尽皆愕然，随即面面相觑。这一块灵牌虽然与其他灵牌一样大小，也同样是漆成黑色，但尚算完整的灵牌牌面之上，赫然竟是空无一字。这竟然是一块无字的灵牌。那它摆在这庄严肃穆的祖师祠堂里，所供奉的灵位又是谁呢？又是谁将它放在了和历代祖师一起享受香火的？既然放了上去，却又为何不写上名字？林惊羽死死抓着这块木牌，重伤昏迷也不肯放手，又意味着什么呢？种种疑惑千头万绪，似乎都萦绕在了诸人的心头。南疆十万大山镇魔古渡，传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首先，传说本身似乎就并非是可靠的意思，只是因为某种事物似乎有些流传下去的理由，人们便口耳相传，又或者有文人以笔记之流传下来。其次，传说流传的时间越久远，往往这个传说的本身便会渐渐的发生了变化。当年的人和事渐渐变得面目全非，在无数人的添油加醋和时光岁月的磨砺下，又有谁还会记得当年的真相呢？又有谁还会在乎呢？于是传说终于变成了传说，就像那倾城般美丽温柔的女子慢慢在光阴中换了容颜。千万年后，你可还能相认吗？黑暗中阴风似乎静止了，猖狂放肆似乎只是属于这个古洞外面的世界，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安静的。这里是镇魔古洞的最深处，当初黑木取来的南疆五族圣器复活兽神身躯的地方便是在这里。 只是今时今日，这里曾经沸腾澎湃的妖气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有安静，还有那偶尔低低的喘息。那是喘息，从最深的黑暗处传来，一点妖异的暗红之光随之在这黑暗而显得有些虚无的空间里发亮。低低的咆哮声忽然在黑暗深处，就在那喘息发出的地方响了起来，如猛兽凶狠中带着浓浓的不安，甚至还有些许可以听出的畏惧，呲牙咧嘴愤怒的对着那点红光。低低的喘息声停顿了下来，似乎有什么安抚了那只黑暗中的异兽，咆哮声渐渐低了下去，终于消失，山洞里又恢复了寂静，只有那点诡异的暗红火光还在一闪一闪不停的闪烁着。忽的，一个女性的声音悦耳，却似乎不带什么感情，淡淡的在这洞穴之中回响起来。
你那只饕餮似乎一直对我都没什么好感呢。
这片黑暗所在的空间似乎真的很大，那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也仿佛传得很远，飘来荡去，空空荡荡。只是听那声音出处，正是在那点暗红火光的背后。回应这个声音的是一阵平静的笑声。
哈哈哈，你不用在意，他从来都不相信人类。
那女子哼了一声道。
哼，
怎么，原来他已经将我看作人类了。
哦，
一声低笑在半空中瞬间掠过，那点暗红火光的前方猛然亮起了一团火焰，原来是一个形式古拙的火盆，三角支架，铁锈斑斑，也不知道是多少久远年月之前的东西了，只有那火燃烧在火盆里，火光依然是那么鲜艳，一如火焰之后的衣裳，鲜艳的丝绸衣裳。兽神，他在火焰与黑暗的阴影之间坐在地面，斜靠在一处平台的石壁上，火焰闪动，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看去依旧带着一丝说不出怪异的妖艳感觉，只是与原先刚刚复生时不一样的是，他的脸色极其惨白，说是面如死灰也不为过。火光之下，与他紧紧靠在一起依偎在他身旁的便是那只形容古怪狰狞的恶兽饕餮，此刻饕餮巨目圆睁，微微咧嘴，露出可怕的獠牙，口中似不断的喘气，恶狠狠的透过面前那个火盆的火光，盯着远处那一点已经变得不再起眼的暗红之光所在。兽神面色虽然不好看，但神情却十分平静，甚至嘴角边还挂着淡淡的笑容道：
你千年修道，不就是想当人吗？我这么说你，你应当高兴才是。
那女子的声音沉默了下去，暂时没有说话，倒是那点暗红色的火光忽然亮了一亮。饕餮似乎立刻警觉了起来，口中发出低吼，盯着那点暗红之光。那点火光慢慢的动了起来，所去的方向正是兽神所在的地方，饕餮的面目更加狰狞，慢慢的站了起来。忽的，旁边伸过了那一只手，轻轻拍了拍饕餮的脑袋，饕餮这才慢慢的安静了下去。兽神收回了手掌，回头看去，那点火光已经慢悠悠的飞到了他的面前，像是一只眼睛一般，在他身前不远处定住了，盯着他。兽神看着那暗红火光半晌，忽然笑道：
哈哈哈哈，你我交情千年，虽说算不上什么生死之交，也算老友了吧。再说我此刻重伤在身，你怎的对我还如此戒备？
那暗红火光闪烁了几下，忽地发出了一声锐啸，迅速无比地向后退了回去。掠过那个火盆上空的时候，甚至将火盆中的火焰顿时压了下去，周围顿时为之一暗。过了片刻，才恢复了正常。而这个时候，那点暗红之火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了。那个女子冷冷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道：
我不相信你，就像你的饕餮不相信我。
兽神看着前方那片黑暗，忽然大声的笑了出来：
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只是我却想不明白，你既然如此没有互信，你此番却又如何要助我？
那女子声音淡淡的道：因为我要的东西，如今只有你可以给我了。兽神微笑道：只是因为这个？这些刻在石壁和地上的难看的图像？他挥了挥手，虽然笑容还在，只是脸上的疲倦似乎又更深了一层。火盆中的火焰忽的高涨，发出噼啪的声音，竟是凭空比原来的大上了数倍之多。一时间光芒大盛，而周围温度也是迅速变得难以忍受的炙热。不过无论是兽神还是饕餮，还是那个依然隐身于黑暗阴影中的那个神秘人物，都对这些没有丝毫的反应。火焰燃烧着，在黑暗中缓缓延伸，如同渐渐有了生命。就连那火光中的形状也开始慢慢伸缩变化，从团状渐渐变大，慢慢的凝成了一只隐约的龙的形状。黑暗中凝视着这只渐渐成型的火龙的模样，那个女子声音缓缓道：
我记得就是这些难看的图像才把你困了无数岁月的吧？
兽神微微一笑，火光中却已分不出他是苦笑、讥笑，又或是冷笑了。因为就在他笑的那个瞬间，火盆上空的那只火龙已然成型，在火焰里张牙舞爪，然后猛然抬头对着黑暗发出了一声无声的咆哮。炽烈的热浪几乎是在同时如洪涛一般涌起，瞬间向四周扑去，滚滚而来，将一切拦在他面前的东西摧毁。火海过后，炽炎之中，那个火盆周围地下逐一亮起了四幅图案，线条粗犷，血红的颜色画中乃是四尊各不相同的凶厉狰狞的神像。片刻之后，在火盆上方和左右石壁也依次亮起了四幅图案石刻，同样也是大致相同的内容。这八幅石刻图案赫然与当日鬼力在焚香谷玄火坛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八凶玄火法阵。